交给蒋弟兄。
要撕到哪里去？
好，那么我们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15节读到22节，马太福音21章15节，我们要读到22节。啊，那就请妙思弟兄读好。可以，可以听得见。
太低了。
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说：“何塞纳，归于大。”
对不起，对不起，我都说错。22章。
22章。
22章，15节到22节，22章，马太福音22章。
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须与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好，我想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主耶稣说的这个真理，就说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神的物要归给神。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他们来试探他。那么这里就有16节就说到，一个是法利赛人的门徒，还有一个是西律党的门徒。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就是守律法的，摩西律法。西律这一党的人就是高举罗马政权啊，跟着该撒走，跟着皇帝走的啊，这个就是西律一党啊，他们是真支持罗马政权。他们来试探耶稣，就说什么呢？就问他17节，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么这里如果说到可以不可以，这里就有两个可以回答的问题。一个就是主耶稣说不可以，不可以你就得罪了皇帝了，得罪该撒了，因为该撒在他的政权上是要纳税的，你每个人都要纳税给他的，你只要他是这个国家的统治下，你不可以说不能纳税给该撒。如果你说了不可以纳税给该撒，西律一党的人马上就可以还能把你抓起来。第二个，那就是说拿可以拿税给该撒。主耶稣假如说可以拿，如果主耶稣是这样回答，法利赛人就可以反对他，因为法利赛人是守摩西律法，他们是不同意纳税给该撒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所以主耶稣既不能回答说可以，也不能回答说不可以。主耶稣在这里就非常有属天的智慧，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话呢？就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你们不是说可不可以上税给该撒吗？你拿什么钱来上税给该撒呢？你拿一个钱给我看，上税的钱。他们就拿了一块钱给他， 主耶稣就说一句话，他说这个像和号是谁的？那个时候的钱上面呢、啊，既有该撒的像，又有该撒的号，好不好？那是哪一年他做王，都有的。是他的像，他的号，就等于我们现在的钞票上哈，有的钞票上，比方说美金上面就有美，就有相片，对不对？中国的钞票上也有相片，对不对？那是谁的？他们说这是该撒的。主耶稣就说一句话，该撒的物就归该撒，你看到没有？既然是该撒的就该给该撒。主耶稣后面又说一句话，神的物就归什么？就归神。该撒的物归该撒，神的物归神。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没有回答一句话说不可以拿税给该撒，主耶稣没说这句话。主耶稣也没有说可以拿税给该撒，也没有说这句话。但是主耶稣却说了一句话，该撒的物有他的像，有他的号，那就他的名字，他的号，好，把这个就该撒的物就给该撒，神的物就给神。因此今天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不管你生在哪一个国家，你都是属于那个国家的公民，对不对？那个国家就对你你有要求，你应该按照他的律法，你应该做什么，一定有这个要求的。但是圣经上又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好，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啊，我们来多一点。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我们读到十八节，第三节到十八节，多读一点。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好，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向父祷告有几句话。十四节，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那个道原文是话，就是神的话赐给了主耶稣的门徒。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这里就是说，求父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要保守我们脱离了恶者。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恶者跟世界的关系，恶者跟世界的关系，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好了，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呢？就是撒旦，就是魔鬼，也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这里就讲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因为那个恶者撒旦就是世界的王。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要主耶稣求父保守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王。为什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又恨他们，就是十四节，我已将你的话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那么我们不属世界，那我们属什么？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什么？那我们再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好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信主得救了，我们就迁到爱子的国里了，我们就在主耶稣的国里了。所以这里就有两个国，一个国这个世界的国，主耶稣说他的国属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那这个要请你读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往后面翻，腓立比书的后面，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好了，爱子就是主耶稣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信主耶稣一得救了，你就有了神的生命了，你就有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那么这里就是叫我们就迁到了爱子的国里，就是主耶稣的国里。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有两个国，一个国是地上的国，世界的国，那就是世界。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这个一定要清楚。第二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得救以后，我们就迁到爱子的国里了， 我们就属于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了。这个国家就是主耶稣他的国。主耶稣刚刚在马约翰福音十八章怎么回答西律呢？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主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主耶稣的国在哪里呢？那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神的国，或者叫天国。我们属于另外一个国。国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掌权的意思，就是英文讲 authority 或者讲一个 power。 今天我们在活在这个地上，地上也有一个权柄要管理我们，地上有一个权柄要管我们，但是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权柄要管我们。我们的国不是主耶稣说我们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国在哪里？是在我们里面。神的国在哪里？那就是在我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掌权。而因此这里就看见今天我们是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刚刚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主耶稣向父祷告，最后有几句话他是这样讲的，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界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今天主耶稣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请你记得，你只要在这里活一天，就是他差你来在这里活一天。那你活在这里活一天，你要做什么事呢？那你要按照成全他的旨意，那你一定要按照他的旨意在做。所以以弗所书我们可以读一处，好，以弗所书第四章，对不起，我们来读第五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每天早上起床，你睡醒了，你的思想就开始活动了，请你记得，你是做糊涂人了，你是每天早上开始了，你是做糊涂人开始呢，你还是明白主的旨意开始。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今天要你做什么，那你今天就是做糊涂人。你在家里做家务事是做糊涂人，你去上学你是做糊涂人，你上班你也做糊涂人，你不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如果你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今天就不是做糊涂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做糊涂人，一定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今天让我们活一天，主的旨意今天在你的身上究竟是如何。有没有今天按照神的旨意，你该祷告的你有没有祷告？我们知道主祷文里面的祷告是有四个方面，第一个为神的旨意祷告，你有没有为神的旨意祷告？你看主祷文里头，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名，人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有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你记得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了。我们现在求的都是我的事情，好不好？天天早上起来了，所以我曾经问过两个青年人，我说今天早上第一件事情你想的什么？他说我想妈妈拿什么东西给我吃。第二个问他哥哥，你想的是什么？今天早上睡醒了，他说我想我的功课还没做完。那你没有一个人先想到主，那都是做糊涂人，好不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这里， 你每一天早晨第一件事情，你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要为神的事情祷告。如果要不然，你就是糊涂人。第二个，你可以为你自己的事情祷告，但是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你所求的一切他都会加给你。第三个，你还得为别人祷告，你还要免别人的债，如同神免了你的债。那你还得为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事、你家里的人，好了，你还要为他们祷告，千万不要忘记。最后还有一个祷告，就是抵挡撒旦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怎么脱离凶恶。每一天早晨起来，这四个方面的祷告你不能少。如果你少了，弟兄姊妹，你就是糊涂人，好不好？你就不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是每一天我们都这样做，因为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有一个国度，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只属于这个世界国度的人，你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度的人，好不好？如果你忘记了，你就不属于另外一个国度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回答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的人很清楚的，就是该撒的物怎么样归该撒，神的物归神。今天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国度的人，那神的物在哪里啊？
天上。
对了，那你有没有归给神？那天天早晨你第一个祷告，那就是神的物就要归神了。你不要只看见该撒的物今天要归该撒，神的物要归神。我想这是第一处我们要读的圣经，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他对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的人所说的话。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13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5节。罗马书13章第一节读到第5节。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内奸，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好的，我们再多读一点，读到第7节好吗？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了，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好，这一段圣经这是保罗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对于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什么叫在上有权柄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主耶稣求父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们在这里活一天，我们就要守这个世界上的他的一些权柄，他的管理。所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顺服他。你在学校念书，校长就是你的权柄。你念书那个班上的教师就是你的权柄，你怎么样你要顺服他。他让你做功课，你就得好好做功课，你不能说我今天是属天的我不听你的，不行。 你今天开汽车在马路上走，你不能说我要闯红灯，因为我是属天的，好不好？那不行的。你必须还要守那个规矩。他所以在上有权柄的，我们基督徒要顺服他。所以后面讲，当拿粮的就要拿粮，当上税的就要上税，不能偷税哦，好不好？偷税落那个漏税是错的，基督徒一定不能偷税漏税。所以国内有一个弟兄，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们都在国内啊，都要做两本账，一本账是给政府看的，还有一本账不给政府看，是自己看的，这里头就有问题了，好不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看来你只能做一本账。他就问我应该做几本账，我就说只能做一本账。你是基督徒啊，今天你一本账不只是给政府看，你还要这本账还要给神看哦，好不好？因为你是，所以这里说为了良心的缘故啊，基督徒一定不能昧着良心，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就这样做。所以在上有权柄的，我们要顺服他。今天你不管在哪里，在上有权柄的，你要顺服他。在哪一个国家，他是怎样安排，你要顺服他。但是这里就有另外一个问题要出现了：如果政府这个权柄和我们的信仰发生矛盾了，怎么办？啊，那我们要请大家，再来读一书圣经，啊，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来读29节。《使徒行传》第五章29节，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神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好，这里就有另外一个原则了。如果在上有权柄的，他来干预了我的信仰，干预我的信仰，在这个时候怎么办？什么叫做干预我的信仰？那意思就是，要你不许信耶稣，不许信耶稣，就干预了你的信仰。那你怎么办呢？这里就有一句话，就说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那是应当的。在这个时候我只有顺从神了，我就不能顺从人了。在我那个时代，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我们那里就能顺从神，我不能顺从人。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因此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又是属天的，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切，我们应不应该遵守？就是该杀的物要归给该杀，在上有权柄的，我们还要顺从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属于神的。但是如果这个权柄来干预了我的信仰了，让我不信耶稣了，那就不行了，那我只能听神的，别的我不能听了。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此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为执政的掌权的来祷告。我们可以来读一书圣经，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兴，为君王和一些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好了，我们应该怎么样？为他们祷告，使我们得到一个目的，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的度日。就是我为执政的掌权的祷告，使他们能让我们能够自由的侍奉神，不来干预我们的信仰，啊，这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的祷告，啊，这是保罗也告诉我们要祷告。现在我们就，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因为信仰我们会受到逼迫，啊，受到逼迫。那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也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读到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读到第三节，读到第四节，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
你知道基督徒要受患难，是神所预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受患难，你想不到的时候，这个患难就临到你了。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患难就是纯粹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会受患难。当我们受到困难又受到患难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忍耐，因为我们相信神是管理一切的。所以基督徒我们受患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和世界的王和在上有权柄的来对抗，那是不对的。当你受患难，你不要去对抗。我记得有一个国内有一个弟兄曾经问我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因为国内的他们那个地方的经济不好，很多单位都关门了，他们就下岗了，下岗就没有薪水了，生活就很困难了，所以就有人提出来要游行示威，你懂吗？就是我们要出去游行示威，要喊，向政府喊。他就来问我，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游行示威？我就用约翰福音十八章，主耶稣刚刚我们读的有一句话，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的臣民就不起来怎么样征战，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游行示威的，好不好？因为我们是靠谁啊？我们靠神，我们相信神会管理这一切，所以我们不游行示威。在国内我们也知道有的教会因为他们的人可能是有种种的原因，别人不租房子给他们聚会了，不租了，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就有人鼓动他们，你们就到哪里去聚会啊？就到国内有这个地铁站嘛，地铁站的大门口旁边就在那里去聚会，聚给政府看好不好啊？就说是政府干预了他们，就要他们和政府作对。看来这是我们基督徒不做的，好不好？我们不能做， 因为主耶稣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的臣仆就不起来怎么样征战。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向主祷告，我们相信主能管理这一切，主能管理这一切。所以我们不做和政府对抗的事情，我们一定不做的，不做的，罢工也好，游行示威也好，我们都不做的。今天我们处在加拿大这一个地方，好像我们没有遇见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又会遇见另外的事情。你们知道现在在学校里面，不是现在要讲有一些儿童就开始有性的教育嘛，对不对？又有主张同性恋嘛，对不对？还可以人可以把我是男的就可以愿意变女的可以变女的，我是女的明天可以变男的就可以变男的啊，性的啊，这个很自由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啊，现在不是有的人也发起签名了吗？对不对？那么以后我们还有不游行示威呢？我们基督徒看来我们这些都不做的，我们就祷告啊，我们就交给主。但是如果遇见这种事情，有人来强迫我们要做，那我们就绝对不做的，好不好？有人强迫我们要同性恋，那我们是绝对不同性恋啊，强迫就不行了啊。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注意一个，我们顺从神，我们不顺从人。但是我们对于有同性恋的这种人，我们怎么办？你就千万不要给他作对，好不好？因为你们是同性恋，我们就不来往，你还不要和他来往。主耶稣也跟罪人一起吃饭，有没有这个事情啊？你还要把福音带给他们呢，好不好？但是我们不同性恋，你们要同性恋那是你的事情，我们可以为你们祷告，好不好？但是我们不，政府允许你们那是政府允许的，但是我们不参加你们这一个啊，不参加，好不好？但是我们为你们祷告，也不能说你是同性恋我们就不和你们在一起上课，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吃饭，那不是的啊。我们基督徒一定看见权柄还在神的手里啊，权柄在神的手里啊。因此我们今天看见一件事情，是主耶稣讲该杀的物就给该杀，神的物就给神，一定要把它分开，不能把该杀的物混到神的物里面来，也不能把神的物混到该杀的里面去。那就是今天可能有的教会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他就接纳同性恋了。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接纳同性恋？就是传道人可以是同性恋的，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你是同性恋的传道人，我们也聘你来传道啊，这个就不行了。这就不是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神啊，就一定要把它分开出来啊，这种情况那就不允许了啊。因此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一切按照圣经的话来做，我们在对于在上执政掌权的，我们要遵从他的命令，该上税的上税，该拿粮的拿粮，这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如果他们要我们放弃信仰，要我们违背我们的信仰，那不行，我们是一定要在圣经的话去做。那我们基督徒的团体怎么办呢？教会怎么办？教会绝对不能让有罪的东西带进来。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一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读到27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读到27节。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好了，教会今天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圣洁的，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饼。什么叫做玷污？什么叫做皱纹啊？玷污就是外面沾染的东西，什么同性恋这些东西不能拿到教会了，那是外面沾染的东西，这是玷污。什么叫皱纹？皱纹就是里面的东西了。一个人老了就有皱纹了，是他里面发出来的，好不好？所以教会里面不能有污秽的东西，外面也不能有污秽的东西，一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不能受世界的影响，世界的东西不能进到教会来。人里面污秽的东西不能够影响教会，教会一定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这是教会。好，我想我们今天一定要持守圣经的话，使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虽然活在世界上，但是世界的东西不能影响我们，我们一定不能做糊涂人，我们每一天要明白神的旨意究竟如何，好不好？好，我想我今天呢，就交通到这一个，看看我如果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了，或者要交通的，
就是在教会里面也会有一些规则，比如保罗写的书信，提摩太也好，提多也好，就是比如做长老的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些内容显然不是在旧约里有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到今天也为很多的教会所用来当做当做规则，当做制度啊。那么我们怎么看人的制度和神的工作？
今天我们要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他所根据的是圣经的话呢，还是人的话？这个要把它分清楚。如果他是按照保罗对提摩太讲的，是纯正话语的规模，也就包括了，比方说什么人可以做长老，什么人可以做执事，那是圣经的话，这个没有问题，一定有圣经话。假如今天他说的话不是根据神的话，他一定要讲我们这个遗传，我们这个传统是属于加尔文派，那就要考虑了，好不好？到底加尔文派里面所说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圣经的话，好不好？那就要考虑了。比方加尔文派他是说到，他是其中讲的有五点啊，五点其中有一点，他就是说人得救是和人的自由意志没有关系的，神要救你就救你，你就是说今天我不信神，有一天到了时候神要救你就救你，跟你的自由意志没有关系。但是圣经里说得很清楚，你看很多人不是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求主耶稣吗？主耶稣首先问他一句话，你信我能做这个事吗？对不对？你信不信？那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好不好？你愿不愿意吗？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愿不愿意。我们也可以来读一处圣经，从旧约也说到这方面，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一章，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 就是这一节。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要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了，你看神有一个原则，你先转不转向神，如果你转向神，神怎么样，神就转向你，这就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加尔文就讲了，人的自由意志不起作用，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圣经里是说人的意志怎么样，一定要转向神。主耶稣来救我们，圣经里怎么讲，叫一些信他的，对不对？我们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你要信主耶稣，所以主到主耶稣面前来的人，主耶稣都问你信我能做这事吗？有的人就说，主啊，我的信不够。不错，信不够，但是你有没有意思要信，就是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这里是说啊，圣经里很多地方啊，不只是说这一处圣经，很多地方都说到我们的自由意志要转向神。你比方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以赛亚书66章，好，我们来读第二节，以赛亚书66章的第二节。
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暂停的人。
你看到没有，神看顾什么人，你要不要虚心痛悔，你要不要因神的话而战兢，这是你的自由意志啊。还有一处是你也可以读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读到13节。耶利米书29章11节读到13节。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好了，你看要不要寻求，要不要祷告，这是自由意志的转向神。
问题不是这个
啊，
我实际上是问，在有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具体的规则，比如说一个长老不能单独的去探访一个姊妹，一个比如钱财的使用，包括生化药厂的建立，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等等，类似的这种所谓的制度，不一定是完全是圣经里面有的。但是却是实行在一个教会里面，很好像看来很有效、很应该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东西？
所有的制度也好，我们就要看这个原则是不是从圣经来的。如果这个原则是从圣经来的，那个是可以的；如果不是从圣经来的，是从人来的，没有圣经的根据，有的做法那就要考虑了。比方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对不对？
嗯。
好了，你说
一个
做长老的
长老，
他可不可以做长老？
不是，就是一个长老不应该去单独的去探访一个年轻的姊妹，比如说这个。那么圣经上的有的话呢，说左手做的事不能让右手知道，所以这个好像如果从这个经文来看呢，怎么做都有道理。
我想你提的圣经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门徒都去买东西去了，主耶稣就是一个人给撒玛利亚妇人谈话， 但是请你记得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个是什么时候？
中午
正
午啊，
正午，那就是说什么时候呢？太阳正当空的时候，好不好？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的，是光明的，可以。如果你做这件事情不是光明的就不行了。这个原则还不是只在教会里面，我因为我是学医了，我们在学校里面那个时候就讲了一个，我是一个男的医生，我要去给一个 女的病人检查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女的护士陪着我，我不能单独去。如果我单独去了，这个女病人要诬赖我什么，那由我负责任。
那么就是有一些制度好像有一些同工认同说这个教会里有这些制度是为了保护这个带领的弟兄，以免他落在一些试探当中。那么这些制度的设立有一些不是完全有圣经根据的，是根据好像比如说医院里的这种现有的制度来沿袭过来的。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些？
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就看这个制度。我们现在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指教，必须有圣灵的指教。第二个，有圣经的话，这两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圣经的话我们能够找到根据，假如你刚刚说的这一个，就是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是光明的，所以我要去给任何一个人谈话一定要有光明，在光明的下面我才能够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里面有没有平安，那是圣灵的带领。不要说我去看一个姊妹，或者就是我不是看另外一个有人陪我去，我里面都没有平安，那我都不能去。今天一定要说圣灵在里面的指教，这个是不能错的。第二个，也就是圣经有没有明显的话，这两条，如果有这两个，那我里面就有平安，否则我里面没有平安。那么今天每个教会里面它有很多的制度，有很多规定，那么这些规定我们就看它有没有违反圣经的真理，这个也很重要。如果他是明确的违反圣经的真理，那就不行。
比如钱财的使用。
钱财的使用，那么那么圣经里也有根据的，好不好？我们应该怎么用？
我再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政府的人虽然是神允许的，但是他们也都是罪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如果是不公义，比如说在浙江拆那个十字架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
好的，那么我们就讲到刚刚我们读了一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我们会遇见患难的，好不好？在我们那个时代，在我那个时代还很难靠祷告，不和他们对抗。
那就是在彰显神的公义方面来讲，就我们都不能做什么，只能祷告。
对，那么我们你看嘛，这比方说温州很多人嘛，对不对？现在在这国内有一个城市，我也到他们那里去聚会。这位温州的人是很保护他们，好不好？现在他们好像是200多人了。他们温州人是做生意的嘛，对不对？他就把一个 building 全部都买下来了，第二层就打通，就完全聚会用，楼下就做生意。你看，这就没有，他不租房子怎么不做嘛？就不要管嘛，但是有的地方呢是租房子住，政府就知道了，就不让你们来做了。你看，而且我到这个地方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的时候，他们的保安好不好？这些保安都是基督徒了，你看。保安都是基督徒，所以保安就保护他们，很多东西都没有传出去的，那神就在那里做了，好不好？我们还是相信神。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不是做苦工吗？对不对？ 他能不能够和政府两个对抗啊？啊，那个时候让我是很苦啊，对不对？给他们修两火机，两个
烧砖头，
对对对，集火城，啊，怎么样？他们还是在那儿忍受。到了一定的时候，神就说话了，神就对摩西讲了，他说他们受的这些我都看见了，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他们，好不好？所以我们受试炼是要有一段的时间的，啊，一定神会看顾的，好不好？
有弟兄有问题，
哎，同样的问题，
啊，
就是这个基督徒参与这个抵制同性恋合法化的这个签名啊、游行啊，这个行为是神
奇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基督徒，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最好你自己先祷告，让你签一个名，哦，我不同意这个同性恋，对不对？因为我的信仰，你签名，你先祷告，你觉得平安你就签名，好不好？但是如果要有暴力的行为，就最好不要有，懂不懂？暴力的行为啊，好不好？哎，那就最好不要有。哦，如果有游行示威，好不好？啊，如果游行就是表态，我觉得那个没有问题。如果再加上一个示威，等到把汽车又烧了，又在打砸抢啊，我想这些就不应该有了，好不好？
但是他这个往往就这个尺度很难掌握。
哎，
这个游行本身，你说基督徒他要去违法的可能性不大，但他去参与游行的可能还不少人。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了，因为游行的不都是基督徒，对不对？也有非基督徒。如果你参加他们这一个活动，他们如果有一些违法的行为，会不会把你牵扯进去，就考虑了，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第一要当然是看圣经，第二就是看这个事能不能荣耀神。如果不能荣耀神，那就算了吧，就是再看看吧。其实很多时候也就你里面就有感觉嘛，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荣耀，还有就是你这个事情做出来有没有好的见证，大概就这样。
另外像马丁路德的改教的时候，他上面等于是也是对于主教啊、大主教啊一些做法，他也是等于不认同的嘛，不顺从的。那这个怎么看待？
你说什么？
马丁路德
啊，对对对，马丁路德，这个是昨天我们也说掉了，就是说，现在在教会的内部，天主教也是教会啊，教会的内部，它有很多东西是人的遗传，这个我们要注意了。除了人的遗传以外，它还有好多是他们自己的律法。他们的规定要这样去做，啊，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圣经的。马丁路德他就写了95条教皇的罪状，他这95条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圣经，就是教皇有95条是完全违背圣经的。马丁路德为什么写得出来，别的人写不出来呢？因为马丁路德他是学过拉丁文，在当时的时代，圣经是用拉丁文写的，别的人都不懂。马丁路德和当时的修道士或者说神父这些人，他们都是学了拉丁文，所以马丁路德是很好的读圣经，就发现神天父教皇有95条罪状，比方卖赎罪券就是一个，对不对？你犯了罪以后怎么办？不是到神面前去祷告认罪，而是向教皇买一个赎罪券。我杀了一个人，我拿1000块钱买一个赎罪券，我的罪就免了，可以这样做吗？所以当时说有的人还准备再杀几个人，我就先把赎罪券买好了，我就去把那几个人杀了。教皇能够做这个事吗？你卖赎罪券就可以赦人的罪吗？看来这是不对的。而且当时的天主教徒他们认罪主要是向神父认罪，而不是到主耶稣的面前去认罪，这又是一个罪状。
还向圣母认罪。
另外呢又向圣母认罪，好不好？ 可以到玛利亚的面前去认罪，玛利亚有什么能够赦人的罪啊？这些都是问题了。所以马丁路德就提出来，提出来以后，那么马丁路德就受到天主教教皇的迫害了，好吧，逼迫了，所以当时就要抓他，但是神保护了他，啊，要一个庄严主把他藏起来了，啊，然后他就在那里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德文，哎，这是很大的一个贡献，而且又让我们能够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啊，很大的一个神让他做，这是神的做法，啊，所以我们想，当时的天主教，也就是教会的内部会逼迫基督徒的，会逼迫天主教徒，啊，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圣经来做。另外再说，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很多国教就出来了，对不对？英国也有国教嘛，比方这个安理甘会就是英国的国教，英国的国教又迫害英国国教里面的基督徒了嘛，不是这些基督徒就坐一条船叫五月号号吗？到美国去嘛，要躲避他嘛，好不好？啊，就是内部的迫害，他是根据什么？教会内部还迫害基督徒，那这是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啊，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的，啊，这就是政治和经和信仰联合起来了。你想国教是什么？国教就是皇帝嘛，英国的皇帝和国教的信仰是联合在一起的，好不好？所以他才能够抓这些基督徒，啊，所以，当时的很多的基督徒也受迫害，啊，就是宗教内部的迫害了，基督徒教会内部的迫害，这都不符合圣经的，好不好？
那是不是在教会内部如果发现违反圣经的，可以提出来，对抗？然后在教会以外的政府违反圣经的，我们只能顺从。
教会内部你提出来就是看什么时代了，如果你在国教的时代你提出来都不行，好不好？那个国教的人那就不许你，不许你这样做。你看在英国国教的统治时代，那就十六世纪的时候，好不好？那有些基督徒因为马丁路德已经翻译圣经，已经翻译出来德文了，以后英文圣经也有了，很多基督徒就读圣经了，英国的基督徒读圣经，比方大悲这些，就发现有很多都是国教的错误，他们就离开国教的礼拜堂，就自己在家里聚会，这就不允许了，牧师就来干预他们，你们要这样做那就把你们抓起来。所以当时有很多基督徒被抓了，也有被基督徒被杀死了，所以他们才坐一个五月号的船怎么样逃到美国去了，啊，就叫做清教徒了这一批，好不好？你当时你在当时说话都不行的。那么感谢主了，今天到我们是现在二十世纪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了，现在好像比较自由了，好不好？要看什么地方。如果今天我们是在温哥华，在加拿大，我们还可以把真理说出来，圣经的真理应该是这样，那还可以讲。如果你在另外一个国家，可能就不行了，好吧？他就管制你了，好不好？你要这样讲，那就有政府控制的这个宗教的所谓的圣职人员，他就来干预你了，你就没有办法了，好吧？
那就在教会内部，他敢于提出来的还是对的？
当然，应该说证件，做见证嘛。嗯。那真理也给说出来了，好不好？应该的。
那在面对政府就不能敢于提出来。
对于政府呢，因为他不是信主嘛，啊，而且就是在教会的内部也要考虑，教会的内部的有很多传道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你要考虑他，好不好？他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根本就没有信仰。你拿我们中国来讲，你好，
我看我们今天聚会就可以到这里，我们有一点时间交给全亮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